我就是，
元旦的聊一聊这个日元的货币下半年的走势，或者您怎么看这个？就是这个美日干预，它能起到多大的作用？
这个日元货币的走弱，它确实，我之前好像讲过，就是它其实从安倍晋三上台以后就开始了，就是2012年啊，搞这个三支箭以后就开始了。其实这个三支箭，所谓的第一支箭就是这个货币的这个持续货币宽松，然后财政的宽松，然后再有结构性改革。其实它这个三支箭最重要的，其实就前两支箭，其实还是跟宽货币有关系，就是搞了量化宽松嘛，搞了很强的这个量化宽松。其实从2012年以后，日元就相对其他发达国家货币就偏弱啊，就偏弱。然后到这两年的话，就更弱了，就是美元，尤其在2015年整个都走弱的情况下，它还那么弱。还那么多，其实这里面就是，就是日本它跟我们不一样，它这个整个资本向下开放了啊，开放了，所以它确实能够，就是说去就全球的主流货币它随意兑换嘛，然后它可能去转换成美元，美元确实是高息资产，相对来讲，确实日元这个汇率啊，你看大部分时候都很低的，也就这一两年稍微提高了一点，它加息也不敢加嘛，所以确实是很多货币它很多这个就是你之前你看1990年代日本房产泡沫破灭以后，就一种说法说日本在海外再造了一个日本嘛。其实，在资本向下，我觉得，就高净值这个，就是不是有渡边太太这一说吗？啊，渡边太太这一说，就是他们其实，在海外的资产布局，远比我们的这个高净值这块要更来得更久，或者更均衡一点。所以，我觉得这块就是你本来贬值的时候，就容易形成一个自我循环，就越贬值，大家越会什么，越会换成啊，可能换成美元或者换成其他强势货币，就会有这种动机。再加上本身你日本境内的其实很多的这个潜在的投资回报也并不高，就很多老龄化、少子化嘛，本身其实就抑制了潜在经济增速，抑制了这个投资回报率。所以说，很多日本的这个国内的资金啊，它其实确实有很强的动力去把它变成这个其他就是这种套息资产，就换成美元啊，或者是买美元计价的资产，确实有很强的这个动力。因为你一方面货币贬值本身就会形成就是自我循环，就形成大家想抛售这个货币，就本身就是大家不想持有这个本币。第二个，再加上你本国的这个实业啊、投资啊各个层面，它本身这个投资回报率就不好，所以说就会确实会形成这么强大的一个惯性。其实最根源的还是日本本身的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少子化，还有它的产业结构确实是跟不上，就当然也跟老龄化少子化有关系，它跟不上这个时代的发展。你看它所有的这个产业革命现在都是落后的，不管是新能源汽车啊，AI 的发展啊，包括互联网、移动互联网，它其实都全部错失了，就全部没有主流的企业，或者没有主流的这个全球的领军企业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。所以我觉得日元就是在美元比较弱的情况下都在贬值。啊，我觉得那就更不要说了。我将来美元走强的时候，那可能贬得更凶。之前只有一次是2024年7、8月份，那个时候大家说是套息交易的逆转啊，啊，那时候美元啊下跌，日元涨，然后美股也跌了。在这个24年的这个7月份到7月8月那两个月啊，7月8月一直到9月中旬，然后美元贬值，日元大幅升值，然后说套息交易逆转，然后卖掉美元计价的资产，然后又回归到日元。有那么一段，你担心这个再重现？不管是美元偏弱的一个能保持一个偏弱的一个状态，再加上美日的联合干预汇率。那样的话，其实只要日元不要走成，就是说加速贬值，因为你加速贬值以后，就会造成像土耳其啊、委内瑞拉就是那种三流国家，就是你因为货币不断的贬值、不断的流出，所以你导致本国央行不得不加息，因为你不加息的话，资本外流更严重，资本外流严重本身就会带来紧缩效应，因为你钱都流出去了，它本身就会对国内性这个流动性产生很强的紧缩效应，所以说就央行就会有很强的动机去加息，不管这个时候经济好还是坏，所以说我觉得不要走成就日元持续不断的这个恶性贬值，然后导致日本央行被动快速加息，进而拉爆整个日本经济或者债务问题，然后带来这个东亚的连锁反应，我觉得这个风险能把它摁住，我觉得暂且来说就可以了，就不用太多的关注。至于你是说日元升值这个方向，我觉得这个倒不太会产生风险的方向，就日元升值这个事儿，对升值这个事儿，我觉得不会带来太大的风险。